他们付上自己的生命，甚至所有的一切，
都乐意舍弃，为的是他的主。我们相信说，真实的信仰就会带来前赴后继的这种殉道的历史。我们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的确实是这样。谁会为一个谎言或者虚假的上帝，然后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呢？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这些前赴后继的这些的殉道者、殉道士，他们乐意为着他们所信靠的这位神，要付出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真实的信仰所带来的这种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今天继续要看到的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今天我们的经文有点长，我们要从第八节一直看到第七章的最后六十节。所以让我们在这里来关注到耶路撒冷教会，他在供给的问题上他出现了问题，然后呢，使徒他提出说，好，我们现在要选执事，所以他们出来了七个执事。在这七个执事里面有一个人，他叫斯提凡。那么关乎第六章的这个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六十节，都是关乎斯提凡他殉道的这个篇章。让我们一起以起应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这里的经文。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他使有生一百地拿为他的几个人，并有罹难亚撒派
西利加
亚西亚各处会堂的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
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
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辱摩西和神的话。
他们又耸动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
设下的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
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
在公会里，各个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
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基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
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
神说，他的后裔必聚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四百年。
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
神又是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祖。
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
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的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
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
雅各听见埃及有了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出次往那里去。
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
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
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
又被带到试炼，葬于亚伯拉罕在试炼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
即使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
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亲王兴起，
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
那
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死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们像昨天杀了埃及人吗？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过了四十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光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
我是以色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站在荆棘不敢观看。
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
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接纳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遣他做首领，做救赎的。
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
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
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灵传给我们。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凡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
对他们说，你且为我们造了一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离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
那是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说，以色列家，你们是民间的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
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度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造所看见的样式做的。
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
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
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
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
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
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你们可以把预先所说那一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一者卖了杀了。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
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就是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只是站在神的右边。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背叛。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整个的这个执事，七个执事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当中的这一位执事，他也是一个传道人，对不对？你看到这个斯提凡，他得着圣灵的能力，然后呢宣讲关乎耶稣基督律法圣殿的这些的信息。但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却招来了犹太人他们的反对，而且是极其的这种反对。所以呢他被带到公会去，然后大祭司问他，然后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做申辩。那在申辩的过程当中，他以圣约的这样一条线的这样的角度，从亚伯拉罕开始到这个约瑟，到然后摩西，到大卫，我们看到这一条线的这样的下来，来阐明关乎圣殿圣所以及律法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些的观点。但是到了最后，他做出应用说，其实你们跟你们的祖宗一样，是背弃神，是拒绝神的，是这样的一个时候，你看到他们就开始起来怎么样？对，圣经说他们是极其恼怒，然后向斯提凡是咬牙切齿。你看到，如果你仔细的观看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是非常暴力非常吓人的。所以最后呢他就怎么样，被乱石打死了，被石头打死。那在这个死的这个状况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看见谁？天开了，耶稣基督那位人子，他站在那个地方。各位，这是我们在整段的这个经文里面看到的。然后呢路加很有意思的埋伏了一笔，就是什么？就是扫罗的出现，对不对？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殉道士斯提凡。我们一起从四个方面一起来学习它。第一，我们来看斯提凡的侍奉；第二，我们一起来看人的反对；第三，我们一起要看到他的申辩；最后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结果，就是被石头打死。所以内容会有点多，我想请大家留意。首先请留意他的侍奉，在马太福音第六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这里，路加已经简略而又浓重的介绍过斯提凡，谈斯提凡是大有信心和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所以这就解释了我们在第八节这里所看到的，他的侍奉为什么是蛮得恩惠和能力的原因。为什么他会蛮有恩惠蛮有能力呢？因为他对神以及对神的话语极其的信靠，他一直依靠圣灵，所以上帝就将大大的这种恩惠和能力赐予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他的侍奉，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第一个，他的侍奉是蛮有恩惠和能力的。我们应该留意到这样的表达，当圣经说他是蛮有恩惠蛮有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其实就是在说我们亲爱的这位斯提凡弟兄是一个生命丰盛的人。他既温柔，因为恩惠他就是温柔，恩惠就是有这个顺服的这个在里面，而且呢又是怎么样，大有能力。你知道这样的表达是像极了一个人，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的主他也是又有恩惠又有能力。人的侍奉可能有温柔，但是呢没有能力，或者呢有影响力，但是他的性情却是极其暴躁，因为很暴躁所以带来影响力。然而在斯蒂凡的身上，正像耶稣一样，有一种来自圣灵恩膏的祝福，他的侍奉是又有恩惠又有能力。我们在第十节看到这一点，就是又有恩惠又有能力的这一点是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就是在他传讲真理的方面体现出来。因为他又有恩惠又有能力的这种传讲真理，所以就遭到那些人他们反对，然后他们起来要跟他辩论，认为他讲错了，或者认为他讲的不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各位，我们都需要这一般圣灵的恩膏，领受神的恩典，以致我们对有对主话语的顺从以及侍奉上的影响力。 我们不要只在乎影响力而忽略品格上的这种建造，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人他发说，在斯布珍牧师的一句话，就是大美德跟大能力首先是要哪个？是大美德。各位请留意，在这里很重要，一个既有恩惠既有品格这样的人，又有能力的这样的人，这是来自于圣灵的恩膏。如果今天我们渴望神赐给我们能力，这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求神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有恩惠，有恩惠的温柔的顺服的这样的品格。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侍奉不仅是蛮有恩惠和能力，而且圣经说他是怎么样施行大奇事和神迹，这是第二个方面。在之前路加只说到耶稣和使徒他行过神迹奇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22节、43节、5章15节我们都看到。但是在这里路加是第一次说到在耶稣和使徒之外有人行奇事神迹这些的事情。因为有一种在圣经当中广义的使徒的认识，什么呢？我们一般就都称作大 A 的使徒跟小 A 的使徒，都是使徒，但是呢有不同。大 A 的使徒就如同12个使徒、保罗、雅各长老等等，但是还有一些小 A 的使徒，就是使徒们差派使徒们安守的这些人，上帝也赐予他们能力行这些奇事神迹，以此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各位再一次请知道，大神迹大奇事等等的出现，不是单单只为了病得医治而已，也不是见证仅仅见证成功神学而已。各位，神赐下这些大奇事大神迹在当时主要是为了见证主的圣道，这是很重要的这个目的。所以在今天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到这个事实，因为很多人他们只是关注大神迹大奇事，他们希望能够常常发生自己这些事情在自己的身上，在自己家庭的身上，或者在他们举行的举行的聚会当中，他们就忽略了其实大神迹大奇事主要有一个目的，就是见证主的圣道。所以如果我们以为说，哎，我信了耶稣，然后呢他就让我病得医治，你知道这不是神迹的主要目的。神迹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我们，是使我们来认识到我们神的圣道。所以这个从他们纷纷起来跟斯提凡辩论这个事情当中就可以得到证明。他们为什么起来跟他辩论啊？因为他行这一切的奇事神迹，又大有能力的传讲，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起来跟他辩论，是不是呢？有时候啊，你知道人很惋惜一个大有恩赐但是却很快去世的人。如果一个人大有恩赐但是马上要去世的这人，我们会觉得很惋惜。这个人应该要这么有能力，他应该怎么样，要多活一点时间，对不对？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麦克谦，那最近他的传记要出来了。这个人他非常的年轻，30岁他就去世了，但是他的这个作品在今天仍然持有很大的这种影响，人会觉得很惋惜。但是我想请你留意，各位，这样的认识是错的。他们只是看到人的恩赐，却忘了一个人所有的这种恩赐其实是上帝所赐下来的，为的是做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斯提凡也是一样，他刚刚选立了教会的执事，然后呢他的恩赐越来越明显的凸显出来，对不对？开始做第一次的讲道，然后就被干掉了。我们觉得有点惋惜啊，这样大有能力的人应该接下来怎么样，多开几场布道会，多开几个什么这样的一个聚会，然后呢引领更多的人归主，那多好。但是你知道神赐予他恩赐就是在这个时间。各位请留意，神因此要在他的身上得荣耀，很快就殉道，但是神要借着这样的荣耀。我想请你留意第二个方面，就是人的反对。这样一个蛮有恩惠蛮有能力，又带着这个很大的可以行很大奇事神迹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仆人，他做的这个侍奉带来的人的反对是怎么样呢？
我们留意到在这里圣经说，当时有称利百拿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怎么样辩论。所以留意哪些人反对，是哪些人反对。首先你在这里看到的是这些人，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人，这个利百地拿，新一本翻译是自由人会堂的人。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有很多会堂的人，但是也可能是一个会堂，但是他们是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圣经里面会有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就是信奉他们认为传统正确的一个宗派的人，像今天的一些持守自由主义思想联盟在一起的这些人一样，他们都极力的反对斯蒂凡所说的，然后呢他们觉得斯蒂凡所说的跟他们是对立的，所以他们就起来大大的跟他辩论。这就像是人听到了你宣讲合乎圣经的救赎的观点，你说唯独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除了信基督，信基督之外就别无任何其他拯救的方法了，没有任何其他拯救的道路了。你知道有一些神学家，有些的牧师，有些的基督徒，他会怎么样？他会不同意你的观点。所有的这些都是打双引号的，这些的牧师、神学家、这些基督徒都是打双引号的。他们觉得人并不是全然败坏的，因此呢，每一个民族之间都有一些得救的方法。比如说在古老的中国，人可以通过道德经或者信靠道家所说的上帝以致得救，对不对？那个远志明的那个不就是这样说的吗？神他在西方借着圣经向人说话，在东方借着道德经向人说话。那道德经不就是跟圣经同等了吗？那道德经不就是跟圣经一样是特殊的启示了吗？人就借着道德经可以信靠上帝了，那他们也得救了。你知道这是背离圣经所说的，是不是呢？各位请留意，所以当你说唯独信靠耶稣基督得救，而不信靠耶稣基督就没有得救，你知道很多人起来说我反对你，你凭什么这么说？你凭什么这样表达？所以这些人会很不喜欢你这种狭窄的表达，他们觉得你太封闭了，你这个宣讲的基督教太狭隘了，你这个一点包容性都没有。各位你知道，不认同圣经的人有时候会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同心合意出现，就是他们竟然如此一致的反对圣经上神的话语。当这些人反对的时候，圣经却说，第十节，斯提凡靠着圣灵和智慧说话，他们就怎么样？就抵挡不住。很有意思，我们要在这里留意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斯提凡的角度来说，从斯提凡的方面来说，他紧紧的依靠圣灵和圣道来说话，就带来一种不可抵挡的威力。你看到吗？当他依靠圣灵，当他依靠圣道，他说出来，他在呼叫，他在进行辩论的时候，那些人就根本就抵挡不住。你留意到真理的本身，真理啊，真实的事情，真理本身就有一种无比强烈的威力。圣经怎么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所以哪一些反对的人可以在真理面前站住呢？没有人站得住。为什么？真理本身就有一种力量，真理本身就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这样的一种威力，这是很厉害。各位你在这里看到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鼓励我们，各位，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看圣经，我们不仅看圣经，我们要背圣经，我们要多多的跟人在分享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多多的使用圣经啊。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本身就有一种威力，而且这种威力是不可抵挡的威力，你知道吗？有一种不可抵挡的威力，不是我们的经验，你跟别人在那里谈自己的这个经验那个经验没有用，你知道吗？不是我们的口才，不是我们的哲学，不是我们的学识，不是我们的眼光，不是我们独到的见解，而是圣道，神的话本身有一种不可抵挡的威力。但是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人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用自己的脑袋瓜能想到的那些学识，我们跟人说，我们企图要怎么样，要折服对方，没有用的啊。我们要阿奎那的那种方式，我们要论证他把你驳倒，没有用的。你会发现根本不是在于这些，真正的威力是来自于神的话，上帝的话要抓住那个人，以致怎么样，他根本逃也逃不了。所以有些人向他传了福音，他说我不信，你不要跟我讲这个。然后他们后来走了之后，神的话就怎么样，就在他的脑子里面，就在他心里面不断的怎么样
工作，
不断的来跟他说话，他就没有办法，他最后只有折服，对不对？奥古斯丁说拿起来读，然后他一读，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个话就读不下去了，就这些话就抓住了他，他就根本没有办法逃脱了，你理解吗？神的话有能力，各位，我们要使用神的话，我们要使用神的话传讲福音，我们要使用神的话向自己传福音，也向其他人传福音。我们不要讲很多的废话，因为我们的那些废话没有用。你不要在那里讲很多的那些什么哲学、什么心理学之类的，没有用。神的话有威力，但是这是可怕的现状是什么？在今天的讲台上面，人越来越少的讲神的话，而越来越多的讲经验、讲心理学、讲哲学、讲一套一套的理论，这是可怕的。所以你知道没有影响力，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被扔到了一边。然而你在这里还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从反对者的角度来说，你看到他们的不相信和反对是不是证据不够？不是。是不是这个他们觉得这个资料太少？不是。他们的不信根本不在于证据不够的问题，而是在于他们的心是顽梗和邪恶的。他们明明在跟这个斯蒂凡在辩论的时候，他们已经抵挡不住了。他们因为他对方所说的智慧的话，靠着圣灵所出来的这些言语，他们发现说对，就是他讲的。但是呢，他们怎么样？他们不要认同他，他们反对他。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理性想来，这个好像不对，不是这个，而是他们的心。所以不是他们的不信，他们的反对，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一切的根本的原因，不是在于外在，不是在于理性的问题，而是在于他们的心是邪恶、是顽梗的这个根基。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却还是要以虚假和毁谤的方式去抨击斯蒂凡。所以啊，与其说是当时这些自由党会堂的人在反对斯蒂凡所说的真理，不如说是全世界所有的不信者，我们那颗内在的那颗根本无视于神话语的那颗恶心，在跟上帝在反对。我们也一样，我们也在与神反对。各位，让我们留意，不要怀疑真理，不要反对圣经。当我们谦卑的看到，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真理本身就有一种充满不可抵挡的威力。耶稣死的时候，那个百夫长做见证说，哇，他真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有一种能力。各位，我们也要检查一点的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反对基督教，我们抵挡圣经的表达，你认为真的是你的理性给你的资料不够吗？不是，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不要神，我们的心抵挡神，我们里面有一颗悖逆邪恶的恶心，所以我们不要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即使所有的证据放在你的面前，你也不会相信的。为什么？因为你的问题不在于证据，而是在于你的心，而这个心是需要神的更新、神的改变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所以留意第二个反对的人，我们看到第二个反对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在十一节，圣经说他们就怎么样，买出人来毁谤。什么叫做买出人来毁谤？你看到吗？就是用贿赂的形式，然后让人替他们说话，而这些是怎么样，假话。十二节说又煽动百姓、长老和文士，耸动他们啊，是耸动他们。十三节，
造了假的证据，然后呢来为他们做这个见证。人邪恶诡诈的作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从辩论失败，然后呢到毁谤对手，然后呢贿赂人将对手给抓起来，你知道，就是又有钱，然后又跟什么权力勾结，这个事情是在今天我们也常常看到的，对不对？拿钱，然后呢这个跟工会的人士勾结在一起，所以他就落入在审判里面，最后造假证词来做假见证。有位牧师说，他们的反对行动是从神学堕落到了毁谤，然后呢又落到了暴力的状况之下。从神学上的辩论，然后呢到了哪里，到了毁谤，就是把神学扔掉不要了，然后现在我就毁谤你啊，毁谤还不止，要怎么样，最后又落到了暴力的这个，要把你怎么样，把你给干掉的这样的地方。在他们严肃的辩论失败之后，他们便开始了一连串谎言的冲击，最后还借着法律的名义，看起来是合理合法的，实际上却是以暴力的非法的方式将合乎真理的一方给予了制裁和绑架。各位，我想请你留意耶稣是怎么死的，耶稣也是这样死的。我也请你留意基督教历史上的大遭逼迫，每一次那些反对者是怎么做的，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跟你讲理，但是呢理亏怎么办呢，毁谤你，但是毁不了怎么办呢，好，就搞死你。你看到在整个基督教带来的这个启示录写成的那个时间，就是尼禄皇帝逼迫的那个时间。尼禄皇帝你知道是一个疯狂的艺术家，他有一天在想，我如果把整个罗马城给烧了，你说这个会不会很壮观？他就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就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把整个罗马城怎么样点燃给烧了，烧了之后，然后就整个人民起来就说这个事情是他干的，然后就过来要怎么样，要反对他的时候，他就嫁祸给了基督徒，说那些什么信耶稣的那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做了这个事情，整个罗马帝国的上下就怎么样开始大大的起来反对基督徒，然后把基督徒扔到斗兽场里面，然后太可怕的这种状况。各位你知道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上基督徒的这种大遭逼迫其实都是一样，从亚伯的死到耶稣的死，再从耶稣的门徒殉道的历史，我们看到他本身都是因着反对着这些邪恶的行径。这给我们重大的提醒就是什么，我们绝不要这样去对付其他人。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容易你有不同的观点，他有不同的观点，然后呢就开始带来毁谤，然后从毁谤呢又可能带来暴力冲突，求神来怜悯我。第三，他们控告他的哪些方面呢，也就是说他们控告他是控告他的哪些内容呢，当谎言主导了事实的全貌，以致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生活的天空真是比雾霾比晚期癌症更可怕。他们做假见证控告的是什么，就是认为他的说话在不住地糟蹋他们的圣所和律法。我们一起来看在哪里，在十三节圣经说，他就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什么糟践圣所和律法，这是他们的指控，这是他对他们严厉的这种指控。你说哎呀，这样的指控有什么关系啊？我想请你留意各位，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指控，因为对犹太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他们的圣殿和律法更加圣洁和宝贵的，对犹太人来讲圣殿圣所律法就是他们的一切，这是不容玷污不容质疑的。圣殿是上帝圣所的这种所在，上帝透过圣殿与以色列民同在，这是他们固有的认识，而律法呢就是上帝心意的启示的显明，所以律法就表明上帝的心意。但是如今呢竟然有人在肆意的糟践圣所跟律法，这是在糟践谁，这不只是在糟践圣殿，这不是在糟践律法而已，这
其实就是在召见上帝啊，你知道吗？这样的罪名可以带来全城全国上下的反对和轰动。他们做假见证这样说，我们曾经听见说这个拿撒勒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我想请你想一想，这样的指控是指向耶稣的哪些教导的呢？两个。第一个，耶稣曾经说过他要怎么样，他要取代圣殿，对不对？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过这里的经文吗？耶稣的意思说，对，这殿拆毁了，三天之后我要怎么样重建起来。耶稣的意思是自己三天之后死里要复活，是指着自己作为神的殿。而且呢，他从属灵的方面是谈到属灵的身体，就是教会有一天要取代什么建筑物的那个圣殿。他从来没有说圣殿不是神的赐福之地，他也从来没有试图要去毁坏这个地。但是时候要到，借着他的死而复活，教会要取代原来物质化的圣殿。各位，耶稣从来没有说要毁坏圣殿，但是他们的理解怎么样？偏差了。而且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七节，就律法方面，耶稣曾经说过他来是要成全律法。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律法怎么样，律法都把它扔掉，不是这样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律法要在他死而复活的事实里面得到成全。他不断地向犹太人阐述，作为律法的主，律法的精义已经怎么样被他们所违背了。他们只是坚持律法的这种口头的传统，他们却把律法的精义给丢掉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要让人明白，人必须要透过耶稣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律法。所以律法的主要把律法的精义怎么样真实的把它显明出。所以律法的作用是作为一面镜子一样，将人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呢，那些反对他的人是从消极的破坏的一面来理解耶稣，而斯提凡是从积极的建设性的方面来传讲基督，很不一样。但是那样的假见证，他们所说的那种假见证是撕裂性的、撕毁性的，就是让人认为斯蒂凡是一个大大的亵渎了圣殿和大大亵渎上帝律法的亵渎分子，因此他要受到什么公会的审判。你知道这种谎言带来的这种是很可怕。第六章十五节，我们在看到在一个审判的地方，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的发生是什么？当他们审判斯蒂凡的时候，哎，让他们觉得摩西生前的一幕再现。什么事情？就是斯蒂凡的脸面怎么样发光，像天使的面。你知道当日摩西从上帝的山上，上帝向他颁布律法，然后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的脸面发光啊，以色列民都不能够看他，你知道吗？但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什么？斯蒂凡的脸面发光。其实这一幕是狠狠地摔了工会人员的一巴掌。为什么？到底谁在损毁律法呢？到底谁在毁坏圣殿呢？其实是一清二楚的，不是斯蒂凡，是他们。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联系我们最近的这些的温州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看看拆十字架的事情，对吗？这些基督徒传道人被抓的这些的事情，都是以一种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进行的。啊，你们为什么十字架要被拆掉？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太高了，十字架太高了，这个很危险，危险到这么几十年哦，突然今天就开始危险起来，而且高到多少的这样的地步？你怎么不把温州那个世贸大楼给拆了？这么高。你知道有些的东西它是以莫须有的，就是怎么样，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告你，就找一个罪名怎么样放在你的头上，对吧？这些传道人被抓的时候说他们是怎么样反对国家啊，你们是怎么样，你们是那个跟外面的这个勾结，然后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啊，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自己都很心虚啊，对吧？恐怕他们出一点事情，然后整个社会舆论，这个国际舆论他们受不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无理的嘛，对不对呢？为什么他们晚上过来拆十字架，夏令那天被拆的时候都是晚上被拆的，对不对？为什么？ 害怕，对不对？跟他们本身所说的相反，而且呢，不想让别人知道。各位，你知道所有这些的反对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以一种以莫须有的这种方式来做这些事情。我相信接下来会更加强烈，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没有这么容易的，真的，信耶稣在接下来一定是越来越艰难，而不会这么的容易，这是好的。为什么？就像当日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如果说要信靠耶稣，他们是要被砍头的，你知道吗？对于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如果说要信耶稣，是要跟犹太的整个社会要隔离的，你知道吗？各位，我们今天谈信耶稣，别人也没有把我们怎么样，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特别的留意这些事情，人会越来越以一种以莫须有的这些的罪名控告基督徒，刑罚基督徒，把基督徒放在一种没有办法的，好像受了极大冤屈的这样的一种地步，就像他的救主耶稣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个，他的申辩，斯提凡的申辩。斯提凡在这里的申辩是由于他们两次以毁坏圣殿和律法来控诉，以及大祭司直接的挑战开始。大祭司怎么说？这些事果然有吗？大祭司应该是当时的这个该亚法。所以呢，这个斯提凡需要为自己的讲论进行辩护，以此来证明他宣告的革命性的福音。这一篇的辩词是很长的，但是逻辑相当清楚。我想请你留意啊，这个第七章的这个的内容重点是在讲什么。我想告诉你，就是旧约圣经本身就证实斯提凡对圣所以及律法的教导，尤其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是正确的。祖宗不断地拒绝上帝，祖宗不断地拒绝神所兴起来的这些人，就是有力的证据。因此呢，谬是律法的不是基督徒，不是耶稣，而正是你们这些犹太人。所以呢，你们必须要心跟耳朵受到割礼，要悔改。他重点在讲这个。所以在这里呢，斯提凡选择了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四个重要的时期，每一个时期都以一个主要的人物为代表来说明。所以我不想在这个地方要就是很长的来讲，因为这里要有好几篇讲到来讲，所以我要简单的概括。我想请你注意的听，首先他讲到亚伯拉罕，对吧？从第七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八节是谈到了谁？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斯提凡在这里，在这个第二到第八节这里是在强调上帝的主动，神是主动的神，神的主动显，他表明在哪里？他主动的向亚伯拉罕显现，他主动的说话，他主动的差遣，他主动的应许亚伯拉罕，他主动的进行惩罚以及施行拯救。神是主动的神，换句话来说，神的荣耀不只是局限在圣殿而已，神的荣耀早已经显现了，他在外邦地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显现了，只是因为神主动的跟亚伯拉罕立约，才将这个地赐给他们。所以这里其实在讲什么？其实是在讲圣殿。各位，神是主动的神，其实是在讲圣殿，荣耀的神，他的荣耀不只是局限在这个单单的这个地方，荣耀的神在外邦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已经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才把这个地赐给他。然后呢，第七章的第九到十六节谈到了约瑟。同样，这里在谈这位应许的神主动的在护理在行动，所以仍然是在谈什么？是在谈圣所。这仿佛是在说，你以为地是所有吗？不是的，你应该注重的不是这个地，乃是那位将这个地赐给你们的应许的上帝。所以他在这里谈到了什么？约瑟怎么样被卖到埃及，神与他同在，然后呢，靠着就是，然后神拯救他脱离患难，然后又把他的一家给带来，怎么怎么样，对不对？然后他们相认真等等怎么样，这是神的护理之功。各位请留意啊，就像神对约瑟，神对以色列全家的同在和恩待一样，如果他是这样的不放弃自己的约民，时常的与以色列民约瑟同在，那么他就这个我们就不应该 只是关注到圣地而已。我们更应该必须去关注的是这位不离不弃的神本身。斯蒂凡换句话来说，不要将上帝局限在建筑物的圣殿。他在谈这个事情。第三个，第七章的十七节一直到四十三节谈到摩西。摩西人生以三个四十年表达出来，前面的这个出来，然后呢第一次要拯救以色列民，然后结果怎么样，结果被告了，然后他就逃走了，前面的这个四十年呢，然后呢后面在旷野米甸旷野生了两个儿子的这个四十年，然后到后面怎么样，在旷野当中带领以色列民的四十年，三个四十年，其实仍然是在谈圣殿。各位，他在告诉我们，无论在哪里，只要上帝同在，那里就是圣所，那里就是圣地。摩西，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圣地。各位，请留意。可是祖先却极力的反对摩西啊！二十七节、三十五节、三十九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二十七节，这些犹太人怎么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那三十五节，他们拒绝了这位摩西。三十九节，我们的祖先不肯听从他，反而把他推开，他们的心已经转向了哪里？埃及。这正是预表性的指向了谁？指向了耶稣基督。摩西是他们公认的领袖和先知，他们尚且这样的拒绝和反对。摩西说，神要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各位，如果他们这样公然的拒绝摩西，那其实你们，斯提凡在说，你们跟他们的祖宗一样，跟你们的祖宗一样，你们在拒绝摩西所说的那位都要听他的那位先知，你们也是怎么样杀了那位先知，你们也是这样抵挡弃绝这位先知耶稣，不要他对律法的这种教训，你们有自己的理解，你们却不要耶稣的理解。斯蒂凡在说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看到第四个，就是关乎大卫，大卫的日子，第七章的四十四节到五十节。大卫的阶段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其实住在哪里？神其实住在哪里？神其实住在天上的圣所。各位，那是一个无限的至高至大的地方，神不可能住在人手所造的一个小小的圣殿里面，而且这是不可理喻的。但是神却怎么样，甘愿的降杯扶救，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专爱以色列人，他与他们同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对那个常在那里不动的建筑物的圣殿，以此呢来认为说这是上帝永远的居所。他们是这样认为，上帝的居所在哪里？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在现在的清真寺，然后站着这个地方，然后呢这是他们的圣殿的原址。但是他们对圣殿的概念，使他们对真正的上帝的居所反而盲目了，麻木了，盲目了，因而呢误解了上帝的超越性，不理解上帝的临在。其实当耶稣说耶稣就是神的真圣殿，但他们杀了他，现在教会基督徒就是神的圣殿，他们也一样的逼迫他们。你看到吗？他们以为说圣殿就是这个物质化的，他们却忘记了其实耶稣就是真正的圣殿，他们要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来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但是他们竟然把耶稣给杀了。教会就是神的圣殿，基督徒就是神的圣殿，然而他们却怎么样，这样极力的要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谁在违背律法？谁在与上帝作对？斯蒂凡在说这样的事情。所以事实上不是基督徒教会在反对律法和圣殿，而是你们这些公会的人在反对摩西，反对神的圣殿，是公会的人在反对上帝的律法。如果他们明白圣殿的意思，那么他们就会明白耶稣是谁；如果他们明白摩西律法书，那么他们就会明白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按照圣约的这条线，讲了亚伯拉罕，讲了约瑟，讲了摩西，讲了大卫，对吧？这个圣约的这条线，各位请注意，讲完了，他要做应用了。你看这篇讲道是很完整的啊，他现在要做应用了。你看他的应用，你看看，你会吓死人呢、啊。你知道吗？没有人敢这样讲，他怎么讲？ 斯提凡怎么样做这一篇辩护性福音讲道的应用，对当时那些审判他的人，他怎么讲？他决意要跟一切的客套和礼仪说拜拜，他不要再客套，他不要再礼仪，他要跟这些说再见。他称呼他们是怎么样？应着景象的。你知道应着景象的这样的一个词组的表达，是旧约当中常常上帝借着先知用来表达那些悖逆的以色列民，对不对？这像形容一个画面，就像形容一头驴倔得不得了，走不走，我就是不走，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你知道是一头倔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悖逆极了。现在斯提凡说什么？你们就是应着景象的这个人，你们这群人就是应着景象不悔改的人。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他们是心跟耳朵是怎么样？没有受割礼。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生命记，你已经多次的看到神的心，神的心意要求他们哪里受割礼啊？心，对不对？你有没有读到过这里的经文？生命记里面有没有？有没有啊？我读到过了，你们怎么没有读到过？心要受割礼，心要受割礼，这是神在意的，这是神在意，但是他们没有。请留意啊，各位，没有受割礼，就表明人是在上帝的恩约之外，就像列邦列国的外邦人一样，他们的心跟耳朵是没有受割礼。换句话来说，我们也许是肉身受了割礼。那你知道每一个以色列人，每一个犹太人生下来第八天他们就要受割礼，对不对？但是也许他们是肉身受个割礼，有外表的记号，但是他们的里面，他们的心确实没有受割礼。在旧约里面，一颗受割礼的心是一个更新的顺服的心，受了割礼的耳朵是快快的听，快快的顺服他们所听见的。甚至在旧约，尽管有约的记号割礼，割礼所指向的是一个里面的事实，就是什么？人的心要真正的被更新来顺服神，外面的宗教的事实不能够保证他们的里面。所以斯提凡说，你们这些心跟耳朵未受割礼的人，他是在责备他们，说什么？你们这群人其实是根本不信，你们要悔改。然后他在说这个事情，先知的信息就是义者所传的信息。他说你们杀了那义者，这义者是谁？就是耶稣。跟旧约的所有的先知一样，他们是义者。这些先知预言基督的到来，他们的祖先把他们给干掉了，而现在呢，他们做的跟他们的祖宗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他们也把耶稣给杀了。斯提凡现在把自己跟他们分离出来，是你们，他把自己分离出来，我不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我是顺服的人，你知道吗？他把自己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告诉他们，你们以为是律法的捍卫者，实际上你们才是触犯律法的人，因为律法指向基督，而你们竟然把耶稣给杀了。我想在这里有几个应用特别值得我们留意。各位，第一个，我们要小心今天有人错误的将这个把某些信仰的这些东西把它物质化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有些人他们也像犹太人一样注重圣地，对不对？今天犹太人他们还是很注重圣地，他们在哭墙在那里祷告。今天在中国也有一些人，他们提倡一种回归耶路撒冷的运动啊，我们要传福音怎么样，从东开始，然后到欧洲，然后呢1807年到了中国，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怎么样传，继续传向西传。传福音策略没有问题，我们神叫我们到哪里传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小心这些的运动的背后，他们说什么？我们要传回到耶路撒冷。当我们传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怎么样？圣殿就要重建。他说那个牛已经找到了，那个牛不是这个驮着这个圣是这个约柜的吗？他说约柜也已经发现了，在哪个地方？牛也已经发现了。所以当我们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就要重建，然后那个时候耶稣就再来了。这是异端。各位请留意啊，神的灵在不是在物质化的现在的这个地方。今天有很多人，他们也注重圣坛，天主教、东正教等等，他们认为圣坛就是上帝灵在的圣所。你那天去北京那里不是看到了吗？对不对？他们关注那个圣坛，他们认为神的灵在就是在这里。 就像今天很多人他们注重教堂啊，教堂那是上帝的这个地方，神的地方是教会，是人，不是这个建筑物。各位请留意，很多人今天很注重礼拜单，这个礼拜单要把它哪里弄起来啊？要把它贴在哪里？那有个有风水，那个会冲到的时候就可以反照回去。回去。有些人很注重圣经这本书，哇！我这个最近常常做梦啊，我把它放圣经放上睡，可能安稳一点。那有些人很注重十字架，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认为十字架嘎擦罗嘎嘎又是艺术的德行啊，把十字架给拆掉了，然后就怎么样？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在有对的成分，也有错的成分交织在一起，这是可怕。你理解这个意思吗？有对的成分，实际上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记号，但是我们却把它迷信化了，认为说，嘎，如果现在把十字架拆下来，我们整个都完蛋了，耶稣也完蛋了。所以很多人说绝不能够拆，你宁愿把我杀了，他已经有过了，他已经过去，就是已经过分了。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各位要知道，神的灵在超越物质，我们不要局限神在一个地方。就像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认为圣殿就是这个物质化的这个地方，除此之外就没有神的同在。你们竟然说耶稣是神，耶稣是怎么样向你们显现，竟然靠着耶稣来做什么事情，这算什么？所以他们就受不了。各位，我们今天也要小心这些事情。你有没有把一些物质化的这些东西提升到一个地步，把它当作上帝？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神他不要我们只是这样做这些事情。第二，我想请你留意福音的一种激进性。人需要，人觉得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要温柔啊，多讲爱才能够让人怎么样听进去福音。但是你在这里有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福音有一种攻击性，福音直击人的内心深处，福音揭露人罪的本质。各位，这是福音在那里所彰显出来那种激进的这个方面，对不对？福音冲击人的心理。所以当斯蒂芬在那里讲到的时候，不是说以前你们的祖宗都这样做过了啊，你们不要这样，没有。斯蒂芬知道他们邪恶的这个心，他向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心就说话，把他们的伤疤给揭露出来，你知道吗？他们隐匿起来的、隐藏起来的这些东西，他们要把它给揭开，以致让人可以看见。你知道，福音是揭露罪的，福音是指向耶稣基督。如果福音没有真正的指向人的罪，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传福音不传讲罪，那你传什么耶稣啊？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圣经所说，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背离上帝，我们不信耶稣，我们都大大的得罪上帝，我们有骄傲，我们有自私，我们有贪心，我们有谎言，我们有虚假，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与上帝隔绝，得罪这位耶稣，我们无望，我们该怎么办？神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跟我们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完全没有罪，他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他给我们带来的意义是什么？他叫我们这些信靠他这些人，叫我们罪一笔勾销，而且他所有的好如同一件衣服一样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只要我们乐意信靠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的罪一笔勾销，而且他的义如同一件衣服一样穿在我们的身上。各位，你如果真的了解这个事实，你知道你所传讲的福音不是客套化的，你所传讲的福音不是礼仪化的，你所传讲的福音是把福音本身渲染出来的。你不要刻意的掩饰说，哎呀，讲罪别人会不喜欢的啊，我们不要涉及到那些啊，我们都多讲爱一样的啊。这就是今天基督教的一种危机，我们过分的软弱，我们以为那是真正的温柔，其实是软弱，是妥协。各位，真正的那个温柔的人，他在辩护当中的时候，他极力的指出人的罪。我们前面我们谈到说，斯蒂芬是怎么样蛮有恩惠的，对不对？他的侍奉是蛮有恩惠蛮有能力的，对不对？恩惠就有温柔，恩惠就有顺从的这样的意思在里面。但是你知道，这个温柔的人，这个顺从的人， 他们首先顺从的是谁？是神。在真理面前，在面对这些不悔改的这些的罪人，他所带出来的福音是激进的，不是静止的，不是在那里软塌塌的，不是。福音让我们有一种勇气，福音让我们有一种勇力，敢于面对真理。所以你知道今天那些的警察，他们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们因为这些传道人的这种生活以及他们的表达，他们受了震撼。为什么？他们觉得你们怎么都不怕呀？啊，你们怎么就不怕？福音本身不让我们害怕，对吧？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做错事情，另一方面福音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到这个事实很重要。我们今天在传讲的福音里面，你有没有掩饰福音，把福音那尖露露的尖尖的那一面把它给磨掉，以致让它平滑，让它福音本来是重拳出击，结果怎么样？你把它给软了，然后呢很柔和的划过人的脸颊。我们要传讲关乎罪的拯救的信息，不要改变这个事实。第三，我们需要思想，如果斯提凡当时指控这些违背律法的这些的工会人士，那些的犹太人自由党的那些那会堂里面的那些人，他们的心跟耳朵没有受割礼。我们需要思想，各位，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是否已经受过割礼？你不要说，哎呀，我常常有去教会。你不要说我家里也贴礼拜单，你不要说我也常常有读圣经，也做祷告，你就以为自己得救了，你就以为哎，我也参加过聚会，我好像就已经铁定是已经进天堂的人了。你错了，除非你的心受割礼，除非你的耳朵受割礼，意思说，除非你里面有个真正的顺服耶稣基督的心，真的乐意来跟从他，除非你真的有一个顺服的耳朵，快快的聆听他对我们的表达，你要遵行他的话语，否则要小心，你是一个虚假的人。你虽然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周而复始的坐在教会，但有一天你会下地狱。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从来没有受割礼，这是可怕的。不要以为你去到了一个改革宗浸信会的教会，你就觉得哎呀，我铁定我是改革宗人士，我持守五大维度五大要点，我怎么可能不得救呢？在改革宗教会里面下地狱的人应该也不少。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人也下了地狱，那个人叫加略人犹大。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没有受割礼。为什么？因为他的耳朵没有受割礼。所以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各位，你的心受割礼了吗？你的里面真的已经重生了吗？你的耳朵已经受过割礼吗？你真的乐意来顺服神行事吗？第四，我想请你留意这个应用，各位，请你关注这个应用。我们有否失去殉道的精神，以福音为耻？在那种的场面里面，那些人怎么样？看到斯提凡都受不了，斯提凡有没有说，各位不要这样，其实我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执事了，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了，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严厉了一点点啊，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你们的眼睛有点害怕，不要这样看着我。没有，你知道吗？他已经做好了殉道的准备，时刻准备着殉道，他没有以福音为耻，他没有说我福音我错了，福音不是这个样子的，耶稣那些其实都是这样讲讲而已的呢，不要当回事情啊。没有，他已经做好了殉道的准备。各位，这是在今天温州的基督教受到极大冲击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做好准备要为主而殉道，我们从来没有要做一个殉道士。因此当信仰跟我们的工作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宁愿把信仰放掉，我们不要离弃我们的工作，对不对？各位，我们要留意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真的已经做好一个殉道的准备，说主啊，为了你什么都可以不要了，我做好准备了。 为信仰如果没有成为我们的信念，那真是可怕。因为如果仅仅是外在的这个信仰，你知道很多人是把信仰当成精神寄托的，但是信仰一定要转化成一种信念。我们是凭着合乎圣经的信念活下去，这个信念就仿佛说我相信有神。这个信念是当我处在极大的愁苦里面的时候，这个信念，这个合乎圣经的信念会帮助我来度过这个难关。我们的信仰是否已经转化成为我们的信念？耶稣就是主，所以主日就是他的。耶稣是真实的，我要为他而活，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放在一边。如果我们的信仰仍然只是一种精神寄托，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一种心灵渴望寄托外在的这些，它不是你的信念。你知道你每天的生活不是为他而活的，各位，所以你也不会为他而殉道，你不会为他放弃一点点，不要说殉道了。你觉得工作我的，我好不容易考过来的啊，我这个不错的这个行业，这是我的，你不会觉得这是耶稣给你，你觉得这些都是我的，所以你不要为他放弃一点点。不要以为殉道只是斯蒂凡的事情，不要以为殉道只是约翰诺克斯所写的殉道谱里面的那些信靠耶稣的人的事情，不要以为殉道只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基督徒的那些事情，殉道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做好准备的事情。也许神明天让你殉道，也许神不是让你殉道，是殉工作，也许神不是让你殉为殉掉你的生命，是殉掉你的爱好，殉掉你的看电视，殉掉你的最喜爱的那些东西。神让亚伯拉罕殉掉的是他的儿子以撒。如果我们在一个改革宗浸信会的教会里面，我们却不是回到圣经的福音，那叫什么教会呢？那叫什么合乎圣经的教会呢？各位，每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是由每一个合乎圣经乐意看重耶稣的人所组成的。让我们每个人都回归到这样的福音里面，不要以福音为耻，各位，不要以福音为耻。第四，让我们来看到这个真正的殉道者他怎么样。他被乱石打死啊，他被石头打死。你在这里看到众人怎么样，极其的恼怒他。这个跟五旬节听彼得讲到的那些人的扎心形成了鲜明的这种对比，是吗？因着弃绝耶稣，这些人他们咎由自取，因着藐视神的律法，他们认为这个是怎么样，藐咎由自取。圣经说他们咬牙切齿啊，圣经说他们是咬牙切齿，意思说他们是生气到了极点，被仇恨已经怎么样弄瞎了心眼了。57-59节前半节，我们看到一群非常暴力的这样的一种画面，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你看到吗？非常的暴力，用石头打死是一种非常残暴的死刑。生命记17章，神所指定的处死人的这种方法。但是你知道这些人却不是按照神的规矩来的，他们是出于他们的残暴将斯提凡给打死了。这些人彰显了那残暴的不敬虔。而当时有一个少年人叫扫罗就在当中，你看到吗？下一次我们会讲扫罗了。第二，我们在这里留意到斯提凡看见神的荣耀。当这些人咬牙切齿愤怒至极来到他那里的时候，要抓住他的手，要打他的手，各位请注意，斯提凡属灵的看到了一个画面，看到神的荣耀。当这些人心中充满愤恨，斯提凡却是被圣灵充满，这是对比啊。这里的充满是特别的，他亲眼看到了神的荣耀。荣耀的神是他讲道的开始，因为他说荣耀的神向亚伯兰显现，对不对？现在荣耀的神是怎么样，是他在这里继续看到的。你看到 他现在亲眼得见这位荣耀的神。神给了斯蒂凡一个属灵的看见，这里有一个感情的迸发，睁开眼睛就看到了他们所杀的那位，他们所反对的那位，他们所制裁的那位，他现在看到了，在哪里？在神的荣耀里面显示了他尊贵的地位。他称耶稣是人子，这是在四福音之外唯一一个地方称耶稣是人子的。耶稣基督得着了荣耀，因为他在天上，他站在权力威严的地位上，因为在那个地方他将来要审判。也许公会的人对人子的称号可以是过分敏感，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常常说自己是人子。所以各位请留意，耶稣在这里是怎么样，是站着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不是说耶稣坐在那里，圣经说耶稣站在那里。这是新约里面唯一一个地方讲到耶稣站在那里而不是坐着。尽管在启示录里面看到一只被杀的羔羊站着，但是这里很不一样，大多数我们看到耶稣是坐着的，显明他救赎的做成。在这个地方耶稣站着是因为他是中保，是斯提凡的辩护者，他现在关注斯提凡的事情。各位，当他的仆人被抓的时候，当他仆人被打的时候，耶稣站起来，他关注这个事情，他关注这个事情。没有一个神的仆人的这种离开去世是在他的眼中不珍贵的，没有，耶稣关注这个事情，而且耶稣也是起来欢迎他加入到他的荣耀的队伍里面。耶稣欢迎他现在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各位，第三个我们来看看斯蒂凡的祷告和去世。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收纳我的灵魂。可不可以向耶稣祷告？可不可以向耶稣祷告？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可不可以向耶稣祷告？当然可以。斯蒂凡在这里向耶稣祷告，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向耶稣祷告，这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同一个祷告，你看到了没有？路加福音23:46，主啊，求你收纳我的灵魂，对不对？第二个祷告，他大声喊着说，声音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他最后的两个祷告的事项，耶稣也是这样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我们想想，有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赦免我的妻子的罪，或者我的妻子不能够赦免我的罪，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赦免会众的罪，会众也不能够赦免他们的牧者的罪，有的时候我们弟兄跟姊妹在一个教会里面有各种的这样的问题，我们都不要赦免。但是这里这个神的仆人蛮有恩惠，他显示在说，主啊，他们这样的逼迫，求你赦免他们。他为这些复仇的人，为这些逼迫的人，为这些仇敌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各位，神赦免扫罗斯提法的祷告不是突然的，对吗？在这个祷告当中，斯提法的祷告当中包括了谁？包括了一个少年人叫做扫罗。所以圣经最后说什么？说了这话就怎么样？死了，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圣经怎么说？就睡了。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表达。各位，在极其残忍的这个里面有一个极其美好的表达，就是有一天他会醒过来，他只是暂时睡，他只是累了，他要休息。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死亡不是咒诅，对基督徒来讲，死亡是一个通往天堂的管道。各位，死亡已经所有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咒诅都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所以今天，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死了，你知道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咒诅，我们是安息了，我们是经过这个管道去到了耶稣那里。各位，我们何等的感谢神，斯蒂凡是睡着了。有一天当我们到天上见到斯蒂凡弟兄，斯弟兄的时候，我们跟他握握手，斯弟兄，当日你，我们听到你的这个殉道的消息震撼人心，感谢神，神赐给你这样的勇敢，我一直在效法你。我们要这样说，让我们一起来留意几个应用就结束了。第一，各位，让我们做好预备，我们要跟耶稣一同受苦。 在我们这个温州这个地方讲究舒爽的地方，讲受苦好像很不合时宜，因为每个人都是怎么样，要寻求更好的生活，寻求更多的这收入或者等等之类，但是我们却要在一种生命的真实的这个方面，我们要为信仰而受苦。今天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太没有受苦，对吗？我们从来不传福音，所以我们从来不需要在传福音这方面有受苦。当我们那一次圣诞节，我们这帮人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受苦了。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说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我不要听，你受苦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不再传福音了。今天传统的教会跟我们当中这些改革宗教会里面的人，我们都不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想受苦。你跟别人传福音，别人会拒绝；你跟别人传福音，别人会跟你急。你要为此而受苦。所以有一个上帝的仆人说，去吧，去到他们的中间受苦去吧，因为只有经过受苦你才能够得荣耀。如果我们不跟耶稣一起降杯，一起在十字架上受苦，我们就不可能承受荣耀。我们今天要过一个跟耶稣不一样的生活吗？如果连我们的主他也要受苦，那我们难道就想跳过受苦马上进到荣耀吗？这是不可能的。求主来怜悯我们。第二，我想请你留意各位，基督站着对忠心的仆人是欢迎，是关注，对吗？耶稣基督为那个受苦中的仆人，他站起来，他关注这个事情。今天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落入在艰难里面，如果我们为主的名受苦，如果我们为主的名被别人逼迫，请留意，我们的主在天上关注着，他关注我们的事情。你的导师说你不好，对不对？信仰没有用，对不对？你为此而受到艰难，是不是？耶稣关注这个事情。你传福音你受到冷落，对不对？耶稣关注这个事情。你为了信仰坚持信仰的这样的缘故，你遭到冷漠，对不对？遭到其他的对待，对不对？耶稣关注你这个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只是我在受苦，主啊，只是我受苦，为什么只是我受苦？耶稣说我在看着你，所有的受苦都只是行我当日行的道。各位，耶稣在关注这个事情，而且耶稣也欢迎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为耶稣而受苦，有一天他张开双臂，他要怎么样？欢迎我们进到他的里面。但我想请你留意，对恶人来讲，耶稣站起来对他们来讲是怎么样？随时的击杀。你们这些刑罚，这些就是颠倒是非黑白的这样的，有一天神要怎么样？要刑罚。所以这些逼迫基督教，逼迫基督教就是逼迫耶稣的这些人，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的人，要小心。为什么？因为他在逼迫耶稣。耶稣站起来，耶稣站起来，站起来。第三个，我想请你留意，各位请思想，福音是关乎饶恕，福音是关乎饶恕的，真的。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不是圣人，我们常常还出问题，我们的婚姻常常会争吵出问题，对吗？我们与朋友的关系，与弟兄姊妹的关系，常常会有偏见出问题。我想请你留意，各位，福音是关乎饶恕的。我们需要的寻求在神里面的饶恕，在福音里面的饶恕。我们不要跟斯提凡所传讲的福音是相反的。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对一个仇敌尚且做这个事情，更何况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对我们的姐妹，我们做哪些事情？让我们饶恕甜甜吧，因为他刚刚不知道。我想请你留意到这些事情，福音是带着饶恕，福音一定是彰显饶恕的，让我们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人。各位，第四，是睡了还要醒过来，这提醒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不要惧怕死亡，我们的盼望在神那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我们带进这位殉道者斯提凡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因为你当日关注他，与他同在，而今天你也同样的与我们同在。主啊，借着你的道把我们再次带进你的里面，使我们来认识你。
求你洁净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恶，帮助我们回到你的脚前，看过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今天谁买单？